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所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圣经中间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讲到神将他的独生子，就是刚才诗班所唱的，神极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要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他怎么做呢？他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差遣到这个世上，降世为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我们因他可以得救。他如何的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因着人的堕落，从亚当的族类开始，神所创造的人本来是要与他在光明中同行的，亚当就是如此的跟神亲密的在一起，而且就像路加福音所说的，亚当是神的儿子，感谢主，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告诉我们，神仍然说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是他的儿女。这是神继续不断的恩典临到我们的一个明证。亚当犯罪了以后，罪恶使得我们与神隔绝，因为人离弃了神，罪人不接受神，罪人远离神，因此自我为中心以后，人心所想的在神的眼中尽是恶。因为所有一切我们人所能够表达出来的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我们无法了解别人的一切的痛苦，因此我们常常会定罪别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比别人还要好很多。今天这一个信息，这一个神爱世人的一个信息，是借着末后的亚当，也就是第二个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的中间，付出自己生命最高的一个代价，他拯救我们亚当的族类脱离罪恶，把我们带回他自己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福音。神至终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间，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在圣经中间，耶稣基督曾经，有很多很多的爱那些大麻风，的人，他可以医治他们，但他不但医治他们，还触摸他们，还摸着他们，还关怀他们。有一些在难处里面，没有办法自拔的，耶稣来到的时候就用慈爱的话来告诉他们。有一些犯罪的人，耶稣医治了他们，然后要建立他们，告诉他们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看耶稣是何等的温柔，但是耶稣在有一次我们看见他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就是他到了圣殿，他在那里看见那里的人在那里做买卖，卖牛羊鸽子，他们取利兑换银钱的这些人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耶稣看见他就把那个桌子推翻了，兑换银钱就不能把牛羊用绳子把他们通通赶出去，然后讲了一句话，不要把我的殿当作贼窝，我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而今天我们晓得耶稣他为什么这样生气，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殿，神的殿，神的家，永生神的家，这个殿，神住在人的里面，他要与人同住，这件事情是神永远的心意里面，绝对不能够妥协的。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是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就父子同心同行，这是神自己要透过我们人的顺服才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听见以马内利，这很好，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我们也听过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他来到自己的地方，就是神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倒不接待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不接待他呢？因为我们人在黑暗里面，我们怕见光，我们被光照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把我们暗中的隐情显出来，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我们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要来救光，要显明我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黑暗，我们信主以后仍然有这样的黑暗，因为我们被罪玷污的时候，良心就被蒙蔽，就忘记了那一位买我们的主，救我们脱离撒旦手的主啊！因此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讲到这一个殿，他是要住在人的中间的时候，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啊，就是支搭帐篷，就是到了启示录21章所说的，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而且要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父啊！这是神整个的心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没有任何妥协的显明出来，也就是神的家啊！感谢主，这个帐幕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殿，是圣殿，是新耶路撒冷，也是羔羊的心腹，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人成为活石一样的被建造，成为灵宫，因为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不可以在我们的身子上面不荣耀神，我们必须要荣耀神，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在撒母耳记下7章今天读的经文，是讲到当时大卫如何的用这样的一个心愿带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建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没有允许他，派遣先知拿单告诉他，这个事情是建殿不是你现在可以做的，但是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建立你的家以后，你的儿子所罗门要为我建殿。当大卫听见的时候，他的反应如何啊？为何这个殿宇这么重要？这个建殿全凭神自己的安排，他的旨意啊，他的策划，他的蓝图，这是照在山上的样式而做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建造神的家的意象临到了我们，而我们知道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在其中，神如何的让我们来参与建造圣殿的工作啊！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圣灵再一次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你把这样的一个尊荣给了我们，就是让我们在建殿的事上有份。谢谢恩主向我们每一个人内心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卫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在人际关系从十诫的观点上面来看啊，他把所有人际关系里面的罪全都犯光了。今天有很多人一听到这些就非常的安慰，因为觉得自己还没有犯那么多。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看大卫是他的仆人，而且是仆人中间忠心的仆人，大卫是他所拣选的君王，而且是君王中间最好的一位君王。大卫是一位活在他面前合神心意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讲到，他寻得一位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想，这怎么可能呢？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合神心意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大卫他愿意亲近上帝，亲近神，依靠神，凡事求问。这是上周我们讲到的，他在逃避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借着以弗德来求问神，也得到神的应允，这非常的好。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可以买到一个以弗德，然后我们有什么事情的，我们一问马上这个亮光就出来了，是不是马上去做不去做的很好。可是呢，大卫他生命慢慢成熟以后，他发现那样好的求问啊，并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呢？他知道要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与神的那种亲近才是最宝贵的。神要在他祷告的时候让大卫知道神那么样的爱他，神那样的关注他，而神的那个心就在大卫亲近神的时候，神的喜乐是大卫也可以能够感受到的。他不是在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在困难的环境中才来求告神的，他来到神的家中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他来亲近神，神到他的周围改变环境，帮助他脱离仇敌，这是很好，帮助他打仗也是很好。但是他生命成熟以后，他知道更好的是他进入神的丰富，进入神的家，这是更重要的更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大卫就问了，说神啊，在地上你有家吗？我们知道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神来住， 因为神他的家、他的地点、他的出现是无所不在的。可是我们读到诗篇27篇，我们上周所讲到的大卫对神的这种渴慕，对神的这种热爱，他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为什么大卫在诗篇27篇里面会这样的说他的圣殿呢？神的殿呢？他要住在那里呢？我请问大家，那时候大卫写诗篇的时候，圣殿建好没有？你们都很好，都比我还懂。我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都说我也要去圣殿去瞻仰，像大卫一样。后来我都忘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好啊。你们读圣经很好，给你们一点鼓励，继续读啊。你知道大卫所看到的不是眼前的，今天我们所讲的圣殿的这个建造也不完全是眼前的。当然我们可以经历神，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在未来我们是谁，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的产业是神给我们何等的丰盛，如何的跟他的莫大的能力能够完全的结合，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活在他的面前。大卫的时代，神的家在哪里呢？神的帐幕在哪里呢？有人说在示罗，有人说放在俄别以东家，哦，他把他迎回来放在哪里？然而他有一个圣殿让他居住嘛，让他在那里嘛。神的家那么重要，我们住的那么好的地方，那神的家是不是荒凉呢？当然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三家并没有太过的荒凉。上次有人说有一些教会刚刚建造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那几个人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有一些人信主了就来了，然后把所有家里面不要的东西都带到教会来奉献了，所以他们一坐那些沙发都沉下去了，沙发还有一些有钉子啊，一扎到啊。为什么神家好像比不上一般人的家？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的家里面是非常的富丽堂皇的，看到我们教会出去的时候有一些的蜘蛛网啊，一些不干净的地方呢，那我们就会说哦，我们的庭院好像比教会的庭院还好啊。我们会想到说，是不是神真的也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说哎呀，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子，就像哈该书所说的，但是我的殿宇荒凉，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要上山取木料，然后建造这殿，我便得荣耀啊！我们都知道那是圣殿，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圣殿，无论是所罗门将来要建的这个殿，对大卫来说是将来；无论是当时哈该所讲到的这个殿，无论是希律王建的46年才建成的这个殿，到最后的时候最重要的这个殿，真正所有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因为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把它建造起来，重新建立这个神的家。”这个家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啊，这个家就是所有的都拆毁了以后，神说我的身体就是殿啊。今天这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建造这个圣殿跟你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只看到了一部分，我们看到这一个家从圣经里面最先从哪里开始看到有一个神的家、神的殿呢？以色列的先祖就是雅各，他的灵里面是非常的明亮的啊，他怎么明亮呢？他可能够看到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没有看到的东西，也看见他的父亲以撒没有看见的东西。那他看见什么呢？在他逃避他哥哥的路上，他从别斯巴他出去了，要投奔他的舅舅，要到哈南的路上啊，他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啊。他在那个晚上的时候，梦中神给他一个信息啊，他看见一个梯子在地上，梯子的上面是顶到天上，然后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他看见这个事以后，然后就听见神对他应许说，我将这地将要赐给你。好，我们就希望做了这种梦，说我将这地赐给你，你不知道赐的是什么地啊，赐给我，不但赐给你，还赐给你的后裔啊。这是在创世纪28章啊第10节到第13节里面，我们看见后裔是谁呢？神让雅各很清楚，因为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是后来一直传下来到摩西才把它记载，所以他很清楚神曾经向亚伯拉罕立约。这创世纪22章的时候也讲过这话，16节到18节，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神对他说了一句话，就说你将来啊，你的子孙会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啊，因海边的沙，因为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啊，这里所讲的他的后裔啊，他的子孙啊，他这边所讲的这一个啊后裔是单数的。啊，不是我说的，是使徒保罗说的，在加太书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这事，讲到那一个子孙啊，所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啊，在加太书三章十六节。我们看见整本的圣经里面，他讲的重点的事情上是前后呼应的，而且是连续啊，没有间断过的啊，这中间没有任何一点啊是啊我们啊说为什么不重要的事情花那么多的时间啊地方去写呢？啊，是神的话必要应验。当时当亚伯拉罕说这话的时候啊，写下来流传下来的时候，他就啊，好像以赛亚所说的，我把那加给我的灵传给了我的话啊，我不但啊是传给我的子孙，并且传给子孙的子孙，要他们谨守遵行啊。因此这些话是非常确切的记载在那里，一千多年过去了啊，神在那里耐心的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一位啊，能够合他心意的人出现，这个人啊就是大卫，大卫出现啊。今天神也在我们中间寻找，他也在我们中间光照，他也在我们中间要做奇妙的工作。他在找人，他在找人。神永远是在找一个愿意以他的心为心，与他同心的人。你知道吗？神那样的渴慕，希望我们这个人啊不要软弱，不要昏迷，不要跌倒，不要睡眠中啊把很好的机会全部都漏掉了啊。神看重我们每一位，就算我们自己不看重我们自己，我们要晓得神看重我们，我们也不应该要自暴自弃吧啊。有很多的人的生活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指望啊，活着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别人还活着啊，为了这些儿女还活着啊。其实这些儿女也是为了你而活着的，他们也很痛苦，他们的痛苦可能比我们还大啊。那他们活着是为你，你活着又为他，你未来未去到底是为谁？昨天有一个祷告，美国回归真神的一个祷告会，在那个祷告会里面，大家在有一些的事上被神提醒，就是要同心的呼求啊。为什么同心呼求？要抢救儿孙。为什么抢救儿孙呢？因为这下一代他成长的环境啊非常的艰难，这个艰难包括他们在我们的家中的时候，我们父母给他的一些压力很大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人承认你压迫你的子女的，你要他去学这个学那个，你已经知道，他也知道，他比你还早就知道他没有音乐天分，你一直要逼着他去学，有没有这种呢？啊，有的人很高兴啊。为什么很高兴呢？为什么？因为他音乐很会啊，他会弹琴啊，现在很高兴啊。可是你当时学的时候并不怎么高兴，那时候你学这个就不要学太多。今天学了音乐啊，学了钢琴，学了提琴，还要学跳舞，不但要学跳舞，还要学足球。这个足球学完了以后还不够，游泳也需要。我们不但是如此，还要写作，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都排得紧紧的。我们的孩子的压力非常的大啊，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已经 stress out。你没听过幼稚园的小孩说他已经受不了了，有没有？他不会告诉你，但是他们做了统计，五岁到十六岁的这些孩子们，有10%在美国在某一种情形下面他们失控，所以他们是患了某一种程度的精神病。你说这太可怕了，那么小的小孩天真无邪，真高兴，你这么羡慕他，他们怎么会精神有病呢？其实这也不稀奇了，很多孩子得病了是以后他们去了大学，他们有喝酒的啊，有抽大麻的，有一些跳舞的，有一些在男女的关系上面的，有一些是他们不愿意再告诉你的，他们已经上瘾了，我没有办法能够挣脱的。他每一天这功课跟不上，但是打那个电动游戏啊停不了啊，这打的是什么你不要去看了、啊、你看了你也很担心。为什么啊？他整天拿着那个枪在拼命的打，把他看到的人全部都杀完了以后，最后没有子弹了，还拿把刀最后冲过去啊，冲着在那个电脑里面冲过去啊。你们有些人笑了，就因为你有看个你儿子在看啊， 你不要以为这个不危险了 啊有些女儿也去看，那将来的话在家庭上暴力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这些都是生长的环境，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属灵的光景呢，属灵的光景也是非常的危险，他们的品格需要祷告，他们要成为敬虔的下一代很不容易，他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也很重要。可是有谁真正的坚定他们的信心？他们受了很多的创伤，因为父母亲在家里面常常的当着孩子的面就找他们来评理，父母受了对方的一些委屈以后就把孩子找出来啊，然后就说他怎么样怎么怎么说什么，他这样子合不合理，那孩子不敢说啊，因为你说的话马上爸爸就打过来了，站在妈妈那边不行，站在爸爸那边呢也不行，今天晚上没饭吃了也不行。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孩子受很大的压力是在我们的家中啊，我们如何的对我们的岳父母、我们的公婆，这些孩子都看在眼里，对他们也来说也是很大很大的压力。我们回家以后精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绷得很紧啊！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说先不要跟我讲话，让我休息一下，让我给我一些休息的时间，然后说赶快念书啊，不然的话将来不知道你怎么办。他说我才不要好好念书呢，你念了那么多书，你也有这个博士，你回来的时候这么紧张，我们以后不要像你这样，你为什么要他经过比你还要艰难的这个路呢？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真的很严重的问题在哪里？这个世上还有更多的同性恋的，说通通可以，你去看哪一个事情你觉得舒服你就去做吧啊。那他没有告诉你啊，你这样的有那么多的性伴侣，你的生命平均起来要少掉30年以上，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些啊。我们遇见了许多的许多的难处，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呢？神要我们来做一个永恒里面神所看重的事。当我们所做的是来建造神的家，将来这些孩子也会去做建造神的家里的事情。如果我们所做的这个所有的事情是把建造神的家放在最后，他们也会如此，而且他们会超越你，他根本就不要了。我们今天需要真正的来看见我们的重点是什么。神说的话透过大卫临到了我们，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建立大卫的家，然后大卫才建立神他的国度。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建殿，神不要大卫建殿。那你说我这么好的人像大卫，我刚才已经讲了为什么神不要他建殿，因为大卫的家很重要。后来你就知道大卫没有把他的家弄好，大卫的家里面为什么没有弄好呢？有这么多的妻子，有这么多的儿女，而且他们相恨相杀，所以大卫到最后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因为他长子暗嫩被三子亚沙龙杀了，他们中间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亚多尼亚在大卫死后也被所罗门杀了，这是非常惨的事情。大卫跟拔示巴行淫的事情生下来个孩子，神也说他不能存活。大卫知道神不祝福，因为他这个人在一些的事上神不能因着爱他的缘故又忽略掉他的罪，所以大卫把一些最重要的遗嘱要告诉所罗门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不晓得你们听见以后会说什么。你如果活了很多的年，然后有一些事情要托给你的孩子，你会说什么？你会告诉他什么？你会说像大卫一样的说，我靠着神的能力打败了哥利亚，我靠着神的能力把腓力斯人征服，我靠着神的能力把摩押打败，我靠着神的能力无论到哪里啊，神都让我得胜。你也会这样子说。今天神的祝福这么大，儿子啊，所罗门啊，你好好跟随主，就像我一样，那你就会蒙福了。今天你看神的祝福啊，不但临到我也临到你们身上。大卫没有这样说。我们要不要看一下大卫怎么说呢？大卫在历代至上第22章5-7节里面，大卫说了一句话，今天我们很注意啊，这些话，这些也许是我们将来要告诉我们的儿子孙子，要告诉他们一句话。大卫召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这件事情最重要，你要建造神的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 大卫的意思说，我在打仗中间有很多是不法的事，我杀过很多的人，那也是非常的诡诈啊，我流了很多人的血啊，因此神说不允许我来建圣殿。你看大卫这个人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了？人家说我们不好的地方啊，我们就把他记在心里面，不马上辩驳啊，也是不高兴那个人。大卫他不是别人说他，他自己说，他自己把他最重要的时刻要告诉他的儿子，讲到他的缺点、他的弱点、他的败坏、他的软弱啊，弟兄姐妹，这是在神的面前可蒙喜悦的。神怎么不知道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他的儿子所罗门也知道，因为他是最聪明的人。你不要以为你的儿女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他知道你的，知道我的。因此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人的面前，非常诚恳的把我们赤露敞开的真正的关心他们的事、爱神的事情告诉他们。所以大卫只说了一件事情，我儿啊，这件事情是我的心意，神不允许我做，因为我不行，可是托给你做。大卫他是一个非常蒙神喜悦的人，神有一些事不让他做的时候，他仍然去除去各样的建材、建殿的人才，这些所有一切的金银铜铁聚集的非常非常的多啊，他预备许多的材料，香柏木要建的这个殿是什么呢？是高大辉煌啊，使神的名可以得荣耀，是传遍万国。他的心就是在这里，他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以前预备的材料甚多，这是在历代志上22章1到4节里面所写的。我们看见不但如此，大卫是一个非常爱慕神的殿的人。他说我爱慕神的殿，他没有看见他爱慕，他将一生的积蓄都献上，而且不但是如此的建殿，他说这殿不是为人，是为神你的名而建的。而今天很多的人要做一些的事情是为他自己的，这是非常可惜的。凡是为自己的想要保全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凡为自己想要做什么的到时候全部都是落空，你为神所做的通通永远长存。我们今天很多人不了解这种道理，而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很多的人就说复兴了复兴了，好多的工作都做出来了，不得了的大事都做了，这么几百年啊下来，看见福音传进来，我们中国信主的比例还是很低，不到8%吧。在台湾香港他们真正的来看的时候更低，有一些地方南部乡下的时候2%的人信耶稣，但是却讲了好多好多大的作为啊，说我们现在去到一些地方那教会里面有8堂聚会啊，每一堂都满满的，人都挤不进去啊啊，在中国啊，我们不是这样来看的啊，那么大一个城几千万的人，只有寥寥可数的一些大的聚集啊，你真的把那个人一分，上次啊李铁回来一讲的时候，他说根本少得可怜，他不讲哪一个城，但是很重要的城里面1%都不到啊。可是我们却讲到处处神的这个工作不得了了，透过我们做了不得了的这个工作，然后一个属灵大汉突然他走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全部垮掉，为什么？因为没有说这个殿是为了我神的名而建的，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要做任何的事情。当我们都在这种败坏中，有的人说啊，我们批评人很容易啊，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嘛，反正也不会做出什么事情出来。那些人有一点能力的话，那他很容易就这样，就像积淀一样的把以福德做了以后放在他的本城本家要纪念他自己的时候，结果让他的70个孩子都被杀在一块磐石上，非常非常可怜的这个光景。但是我们今天不学这个功课，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说这个事情是我做了，做完了以后我可以按一个指印上去，永远有我的 fingerprint， 这才算数，没有我的指纹我就不参与。今天这大错而特错，大卫不是这样，只要对神有益处的他通通愿意做。今天我们看见大卫啊，不但自己做，而且让很多的人受感动，让他们也乐意的把他们自己献上。所以以色列人乐意奉献，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历代志上29章5到9节，那最后你也讲到所有的宝石都交给哥顺人耶谢，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所以一个人真正爱主奉献的时候， 很多的人都会受他的感动，很多的人会被他影响，因为这些人因他而蒙福。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重新的来看一看，这是不是我们的心愿。神他要做的一个事情是先帮助我们这个人被神得着了以后才使用我们做事啊。我们看一看啊，有八件事情在第八节到第十五节里面是讲到神如何的先为大卫建立家室，然后才使用大卫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累积起来，让所罗门完成神要做的工作。我们看一下，这个神不要我们用天然的力量来服侍主，在我们人的强点上面很容易跌倒，每一个人都一样。有一些人他很温和，他里面温和到什么地步啊？任何事情来了都不会影响他，然后他看见一些很急躁的人，他怎么样？他很看不起这些人，对不对啊？你们不肯说，温和的人都不说话了，他不会说，其实他真的是很看不起，他说这些人的一按就跳起来，这些人沉不了大气的，像彼得一样的，一听是主，你在跳到水里面，跳水里面干什么？把船划过去，满船153条啊，你可就马上吃了多好，你跳到水里面有什么用啊？跳水里面会比较快吗？我不知道啊。我每一个人的强点就是我们致命的地方，你需要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看一下这个八件事情是神要在大卫身上所建立的，对你对我都有益处。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被神带领，神带领大卫不跟从羊群，只跟从神，神把他放到牧羊的地位啊，是神愿意让大卫学习如何的爱羊群。大卫是不是一辈子牧羊呢？牧那几只羊呢？他哥哥在取笑他，你那几只羊你放哪里去了？你跑过来看征战干什么？好，大卫他在学习牧羊的时候，他爱每一只羊。摩西也是牧羊的，他知道要怎么样的啊来牧羊。连彼得这个打鱼的人，打鱼的人应该不会爱羊的，结果他后来变成一个非常会牧羊的人。啊，今天我们家里面，我们教会里面，我上次讲了，我今天还要再讲啊，你们都是要牧羊的，你们都是要来照顾、体恤、关怀、劝勉、安慰那些受伤的人。刚才我讲的那些受伤的，你说哦，刚才你说才10%的人有精神病啊，我看不止啊，真的，他们到了大学以后，他们有一些在感情上面受挫啊，有一些人失身，有一些的人他们被人遗弃抛弃啊，有一些人受不了学术上面的一些压力，他达不到那个标准，他们崩溃了。很多人说，哎呀，也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啊。才崩溃吧小的时候早点崩溃的话，他也不用学那么多那么辛苦，对不对学什么都学完了就崩溃了你做大哲学家全部都弄完了，全世界的书问题都想过了以后崩溃了，是不是？我们看见那些大哲学家后来都怎么死的，那海明威怎么死的？自杀，对不对？你看他说他痴呆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尼采，很多人敬佩推崇尼采，他到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了其实他也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不想告诉你他还知道，他活着不晓得目标。这些人都很可怜，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是在参与这一件建造圣殿的事上我们把我们投入的话，我们的一生都是枉费你不相信的话，那一天的话我也不怕你们找我麻烦，我也站在那，你们就不要看着说牧师你讲了那么多，怎么你也跟我们一样那么惨在主面前那么惨那就不好意思。我说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不如什么都没有，可能你们都在我前面，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这也不是随便讲的，真的我们需要警醒在神的面前。好，这个是第一个神他带领我们，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叫你安排现在看几只羊就看几只羊，将来未来要大大使用你就大大使用你，不使用的话也是神有他自己的旨意，因为神可能借着你来造就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你不知道的，你的选择是什么？我的选择是神啊，我愿意做成全别人的人，求你帮助我。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是神帮助大卫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间征战，神为大卫征战，无论他到哪里去，神常与他同在，剪除他一切的仇敌，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你相信吗？大卫无论到哪里都得胜，你有没有到哪里都得胜约瑟神与他同在，凡事顺利，对不对？诗篇里面第一篇讲了，你可以把名字放上去，把你自己的名字我是说放上去然后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前面是什么你自己去看去背去背下来 你如果相信啊，你就好好的去跟随主啊。第三个啊，就是说神啊，他不但啊是为我们安排、带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并且他有一个旨意，他选定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他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以色列的民，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今天在永恒里面，神所带领我们进入的啊，是一个你是有主权的啊，你是有份的啊，你是有产业的，你是有股份的啊。我想这讲了半天人家都不兴奋的，一讲股份马上大家兴奋起来，这个很好啊。我们今天知道主他把这些给我们，他说你可以有份与我的啊生命跟性情啊，我们就说这个没有什么好啊，我还是要生活啊，我想生活好一点。你生活的再好，神给你的还会更好，你相信吗？他说给了更丰盛的生命。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神，他是为我们着想的。他为大卫着想，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啊，大卫的家室啊，大卫的家。后来大卫悔改以后啊，相信有一些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我们都在他的余荫之下啊，我们都因着大卫的缘故，我们今天成为他拯救的对象。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来拯救我们，他成为我们的主，我们成为他拯救的对象。感谢赞美主。第五个是神让一些他所定下来的这个事情是超越时间的。怎么超越时间呢？他让大卫有后裔可以做王，使国位可以坚定啊，不是国位只坚定一时，而且是国位坚定直到永远。你喜悦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吗？你所做的事情在永恒里面如果没有果效，你一定做不下去。当人告诉你的结局的时候，你就不想做了。但是神说这不是随便的一段的时间而已，任何的这个朝代，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朝代，对不对啊？我们有啊，唐宋元明清这个啊，不要讲前面夏商周啊、东周西周啊，这个春秋战国，我们都不讲这些。我们看见啊，当时这些朝代都过去了，神在我们的心中啊所做出来一些事情，若是出于主的，是永存的啊，因为这个国度没有穷尽。啊，这个国度直到永远。所以今天你没有听到别的，你听见这件事情是对你我有永恒的益处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可以轻忽的，因为我们要负责任，你要负责任，我也要负责任啊。所以啊，我们继续看啊。然后第六个是神让他的后裔做的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什么事情？就是建立圣殿啊，建立圣殿。神的殿就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内住，我们为此而献上感谢。今天你请谁，人家会到你的家来啊？你说蓬荜生辉，有一些很有名的人，你不相信的话，你把加州州长你请来你家，如果你真请来的话，我看你家一定爆满，好多人也会先来啊。然后你请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要在你家，你看他会不会来？他们算什么？这很短暂的时间里面做这个王也没什么了不起，而且很多人骂他们的啊，你那么看重他，对不对？那神他是永恒的君王，他进来了，我们怎么带他？我们家中他是不是主啊？我们发脾气的时候他是不是主啊？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他是不是主啊？好，我们今天是百分之百的需要把自己卸下来，说神啊，我一无是处，但是在你复活的里面，我靠你，我要为你而活，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教会绝对平安，我们的教会绝对蒙福，我们的家庭绝对蒙神很大的祝福。今天谁去走那第一步，谁愿意做那第一个讲话的，说哦，对不起啊，师母不在，所以我就讲啊，每一次都是我跟他讲对不起啊。他讲对不起的方法就是他烧了那餐饭我可以吃，那就对不起啊。如果他还觉得我不对的话，那两个人都进食祷告吧，只等到我们问题解决。我也可以不是告诉你们的姐妹啊，你们别天天我们看我们弟兄通通都变得这个很健康 healthy 了呀，因为很久没有吃饭了。不过现在也不 work， 他出去吃好的啊，去吃餐馆啊，所以也不能这样啊。我们要常常的道歉了，我们亏欠人了，我们常常道歉。所以我跟孩子们也要道歉，所以我也每次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跟你们道歉。因为有人说啊，牧师啊，你今天讲的可能稍微慢一点，有一点不大一样，因为 上个礼拜有人说你讲太多太快了，所以讲慢一点。或者我说啊，我也会那个讲得很慢的，慢慢拖啊，那我很会那样子弄的。真的，我回去我并不是觉得我对，我跟主说，主啊，只要有人觉得他很受苦啊，这是我有责任的啊，所以啊，你们要为我祷告。我本来想说，哎，因为你们没有祷告，所以才会变成这样。你们祷告的话，牧师讲道说大有能力，对不对？阿们，很多人阿们，阿们。那你们要祷告，对不对？祷告会要来了，就说还是不要先阿们。你看他后面老是加一句。啊，我们第七个，我们看到神的跟我们不但是这国位到永远，他跟我们立的约也是直到永远的。这个约是什么呢？他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儿子。哎，他说我不能不认你们了，那你们不认我是你们的事，但是我绝对会认你的。你看，我们一旦信主以后，他不能不认我们啊！我们就算是不信实，他还是信实的，他不能背负自己，好不好啊？还是说有一天你只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不认你了啊？父亲不认儿子啊！今天父亲为儿子什么都愿意做，真的，我有两个礼拜不在这里了啊，是因为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啊，我需要去帮我儿子办点事。当然也不能讲得太白太多事啊，因为我儿子一直找不到对象啊。后来我就想到亚伯拉罕都帮他的儿子去派老仆人去利百加啊，去把他娶回来吧。今天也没有老仆人可以派啊，所以自己得要去。所以儿子好不容易啊，已经33岁了啊，才找到一个啊神学院的一个同学，然后他有这个可能性了啊，现在他们两个可能可以在一起。但是雨佳的父母亲还不信主。然后说，嘿，女儿啊，你找的那个人是做什么的？他说他是学生啊，学生啊，他说是还在念书啊，神学已经33岁了还在念书啊，也没告诉他，还没告诉他已经念10多年了，念神学。人家跟说，那他出来的时候可以赚好多钱啊，是不对啊？没有啊，那么我们有一些人可以告诉你啊，你神学是念的越多的时候赚的越少啊。我们神学院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有几个人，他们去那个高中毕业生的那个薪水啊都比他们高，因为他们到教会去服侍的时候，人家问你什么学校毕业啊，高中毕业还有一定的标准啊，神学院毕业啊要打折扣，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为钱来的，你是为主做的，所以可以给你少一点，你也会做啊，就是这样的啊。人家再问说他爸爸做什么呢？他说他爸爸也是一样的做传道的。他们不信主，说那你怎么会找到这么一个人家呢？他说我也没看过这个男，也没看过他的父母亲啊，我就得去啊，你们得为我祷告啊，非常谦卑，要去求啊，要去求，这叫做提亲嘛啊，去提亲啊。这是喜事，但是如果没成功也是悲剧啊。但是为儿子啊，什么都能做的啊，什么都可以啊啊，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啊。那当然不能去拜他们的神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哈。那但这个也要跟他慢慢讲啊。这个家庭我相信会非常蒙福，未来还会蒙福啊！我感谢主啊！所以你们也不要出去担心我的事情。我已经下定决心啊，这次去先跟他们讲说，我们的儿子真是有福，碰到你们的女儿，然后你们从小就把他教得这么好。哎呀，我们的儿子配不上啊，所以因此特别来这里跟你道歉啊，先道歉啊，然后说你没有看过他，其实也不稀奇，我也没看过你的女儿，但是我们就是非常喜欢他了啊，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来接受我这个儿子还不错啊，所以你们看我从来不讲这些事啊，不过因为我需要你们祷告，所以告诉你们。你们笑也笑过了，我们现在就要结束了啊！这个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不离开我们，不离开所罗门。所罗门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因为他的名字啊，就是神所爱的。我们会说，哎呀，神向他2次显现，结果他让神发怒，神还是爱他，神管教他，神也告诉他将来的国度要被分开了，那10个支派都被分掉了，因为你做了一些事情是错的。这叫神的管教，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而且在管教的时候是因为爱，好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啊，这是非常非常为我们的益处而做的管教。所以我劝大家，我们孩子我们要 让他们做我们的朋友，但是一定要指导他们走义路，一定要管教啊！管教不是叫你去打，也不是叫你去给他脸色看，也不是去骂，我们管教是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循循善诱啊！我们自己做一个好的榜样，如果能够这样啊，我们就建造圣殿，建造神的家，是全凭神自己的蓝图跟他的旨意啊！我们看见在神的圣殿做建造成的时候，他把每一个家具，每一个金灯台，每一个香柏木，多高多什么全部都讲了，但是没有讲到约柜怎么做啊？为什么呢？啊，约柜还是最先按照神的样式，他永不改变，所以神的约柜啊是不改变的。在列王记上6:19跟8:3-9，你看见那个约柜不描述的，为什么呢？人不能轻忽约柜是最中心的、最重要的。当那些祭司站在那里供职的时候，当神的圣殿建成的时候，那些祭司都不能在里面站立，因为神的荣耀太大了。啊，今天愿神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让我们真是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心愿神都悦纳，而且神让我们先蒙祝福以后，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祝福其他的人，也让我们看见神他是凭己意行做万事的，他要对你对我的这个祝福是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啊，他的诚实永远不离开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我们一同的来看见主，你在借着建造圣殿这样重大的工程，你让我们参与，让我们每一位都是参与在其中，因为那新耶路撒冷三家的弟兄姐妹每一个都在其中。主啊，你祝福他们，哦，主啊，你高立他们，你装备他们，主啊，你使用他们，主啊，你恩待他们，哦，主啊，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